大家好，欢迎来听故事，我是姑姑老师。首先谢谢大家给姑姑老师五颗星的留言鼓励，超开心的呢。那有留言说五年前就已经开始听故事了，哇哦，姑姑老师啊超感动的，等于姑姑老师一开始说故事就在听了，哎，而且啊还没有落跑呢。一路听到现在哦。那早期的故事呢，姑姑老师曾经偷懒过，有时间的话会固定上传，连假期间姑姑老师自己也放假，就隔个四五天吧才上传。那感谢大家不离不弃，一路听听听听到现在啦。那另外有留言赞美姑姑老师的变身能力，封神榜里的人物都有不同的声音，谢谢大家喜欢哦。但其实呢，姑姑老师已经黔驴技穷了，实在很难变身啊。偶尔还会不小心冒出孙悟空的声音，哎呀，故事讲太多啦，有时候会忘记谁是什么声音。但至少呢，在同一集里，姑姑老师会尽量区隔出来，就请大家睁一只眼，不应该说是睁一只耳闭一只耳，那我们故事啊开心听听开心的啦。那小朋友还问寒假有加码吗？哎，这里呢要跟小朋友说声抱歉，一来姑姑老师没寒假，二来姑姑老师啊也被带回去返乡过年，那回南部就没有办法录音啊。现在录音呢可是趁着中午从南部回来的空档抓紧时间来录的，哎，因为晚上哎，姑姑老师又要被带出场了，被带去阿丢爸妈家聚餐，那时间很紧迫啊。但姑姑老师呢也会努力把我们封神榜啊降到最终回的，就请大家跟姑姑老师一起慢慢听下去哦。那我们就赶紧来讲封神榜的故事。今天要讲的是匡文太师。上一次我们讲到朝田朝雷兄弟啊最后投入了姜子牙门下，归顺西岐，为了救出他们在朝歌的亲人，姜子牙出计让朝田留下，朝雷则是离开西岐，连夜进武关，过渑池，渡黄河往朝歌，很快的进了都城，先往文太师府来。文太师正在银安殿中闲坐，忽然有人来通报朝雷等令。文太师急令朝雷到岩前，连忙问他西岐的状况。朝雷回答，末将兵至西岐，那时啊有南宫阔出战，末将出马大战了30回合不分胜负，两家鸣金收兵，隔天朝田大战新甲，新甲败回西岐，一连对战了好几天，胜败未分，因为泗水关韩荣不肯出粮草，三军慌乱，粮草乃是三军的性命啊，吃不饱如何打仗啊。末将不得已，所以连夜回来见太师，还请太师速发粮草，在家派兵卒以作应援啊。文太师想了一会儿说，你有火牌令箭，韩荣为何不发粮草应付啊？朝雷，你点3000人马，粮草1000，连夜往西岐接济，等老夫再点大将攻破西岐，不得延误。朝雷领令，速点3000人马，粮草1000，暗中带来自己家老小出了朝歌，连夜往西岐去了。哦，就是趁乱夹带自己的家人出关啦，还顺便诓了文太师的粮草跟人马呢。那话说文太师发3000人马粮草1000，命朝雷去了3-4天后，忽然想起，哎，泗水关韩荣为何不肯支应粮草啊，其中
必有缘故。
文太师焚香，用三个金钱卜卦，搜求八卦庙里玄机，算出其中的原因。哎呀，文太师这时呢，啪的拍桌大呼：哎呀，无师打点，反而被这小贼诓了家小去了，哇，气杀无爷。想点兵追赶，但曹雷早就走远啦，也来不及，就问徒弟吉利余庆：如今令何人可发西岐？吉利说：老爷想讨伐西岐，非青龙关张桂芳不可。文太师心情大好，随即发火牌令箭，派人往青龙关去，一边又点神威大将军邱颖。果果老师觉得，哎，神威大将军一听之下很神猛又威武啊，怎么名字叫蚯蚓啊？感觉好像就弱很多吼。可是啊，这是音一样，字呢不一样啦。就交代他去镇守关隘。那另一边，曹雷人马出了武关到西岐，回来见姜子牙，叩头在地说：丞相妙计啊，百发百中。今天末将父母妻子全都进都城，丞相恩德永远不忘。又把见文太师的话说了一遍。姜子牙说：啊，文太师必定点兵前来征讨，这里也要防御打点，有场大战啊。且说文太师派出的官员一路赶赶赶，赶到了青龙关。张桂芳得了文太师的令箭火牌，交代官乃是神威大将军邱颖。张桂芳把人马点兵十万，先行官姓封，名林，是封后的后代子孙。封后啊，相传是皇帝时的臣子，和皇帝在沿海偏远的地方相遇，被他的才华折服，请他来做丞相呢。那张桂芳等了几天，交代官蚯蚓来到，交代了明白。张桂芳砰的一声炮响，十万雄兵齐发，过了些福州县道，白天赶路，晚上休息，可要讨伐西岐呢。浩浩旌旗滚，翩翩袖带飘，枪缨红似火，刀刃白如光，斧裂宣花样，旗帆抱尾摇，边剑刮锤棍，征云透九霄，三军如猛虎，战马怪龙啸，鼓声咚咚春雷震，锣鸣哐哐地角摇，桂芳为大将，西岐势更招。话说张桂芳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西岐而来，他的探哨马报入中军：齐总兵，人马已到西岐。张桂芳人马离城五里安营，放炮呐喊，设下保障，按兵不动。同时西岐的报马也报入姜子牙相府：报告，张桂芳领十万人马南门安营。姜子牙升殿，聚集众将领共同商议退兵之计。姜子牙说：黄将军啊，张桂芳用兵如何呢？黄飞虎说：丞相问，末将不得不说实话。姜子牙说：
嗨，将军为何这么说呢？吾与你东是大臣，是主公心腹，为何说不得不说实话？是有什么原因吗？
黄飞虎说：张桂芳乃是旁门左道术士，有幻术伤人。姜子牙问：
啊，有何幻术啊？
黄飞虎说：这幻术异常厉害，但凡与人交兵会战，必定会通明报醒。例如末将叫黄某，对战之间他就叫 黄飞虎不下马，更待何时？末将自然就下马，所以说他有这幻术，难以对付啊。丞相必须吩咐各位将军，如果遇到张桂芳交战，切记不可通名报姓，要是被他知道姓名，就会中了幻术被抓去啊。哎，这跟金银角的葫芦有一点点类似哦，所以呀，我们也不要随便告诉陌生人自己的名字呢。那姜子牙听黄飞虎这么说，忧心忡忡，旁边有些将领不服的就喊，哼，岂有此理，哪有叫名就下马的啊，要是这样，我们百员将官只要叫个百十声就全部都被抓走啦。说完啊，众将官也都笑了，没当作一回事呢。话说张桂芳命先行官风铃先往西岐打头阵，风铃上马往西岐城下请战，宝马连忙进相府，启丞相，有将领请战。姜子牙问，谁打头阵周一遭啊？其中有一将乃是文王殿下姬淑虔也，这个人呢性格如烈火，因为听了黄将军的话实在不服气啊，所以想打头阵，便上马拎枪出来对战，结果一看见对手啊，傻眼了，怎么样呢？只见翠兰翻下一将，脸色深蓝，发似朱砂，獠牙上下长，哎呀好可怕呢。呵呵，花冠分五角，蓝脸映虚红，金甲袍如火，玉带扣玲珑，手提狼牙棒，乌嘴猛似熊，胸中长锦绣，到处定成功，风神为雕刻，先锋自不同，大红翻上写，守将姓为风。原来他将来呢会被封作雕刻，也就是凶神呢，长得还真的很凶啊。这姬淑虔一马来到军前，看见对方来将长得十分凶恶，就问，
来将可是张桂芳？
风铃说，
非也，吾乃张总兵先行官风铃是也，奉旨征讨叛军，今天你主公无故反叛，自立武王，又收反臣黄飞虎，助恶成害，还不速速下马，束手就擒，快找通报姓名来，速速投降。
姬淑虔生气地说，
哼，天下诸侯人人心悦而归顺周，这是天命，你怎敢侵犯西土，自取灭亡，今天饶了你，只叫张桂芳出来。
风铃大骂，
哈，反贼胆敢欺吾，
驾着重马使着两根狼牙棒飞来直去，姬淑虔腰枪急驾相还，两马相交，枪棒并举，一场大战啊，两将阵前各施威，锣鼓鸣响人人惊，枪来哪分上下，棒去两眼难睁，你拿我诸神报国抚明君，我捉你枭首辕门号令，两个人大战了有30多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姬淑虔枪法神奇奥妙，浑身照定，毫无破绽啊。风铃是短家伙，攻不进长枪去，被姬淑虔卖个破绽，叫了一声
找打。
风铃左脚上中了一枪，拨马逃回军营。姬淑虔纵马赶来，哎呀，他不知道风铃乃是旁门左道之士，趁势追赶。风铃虽然身上带着伤，但他的法术还能用啊，回头看见姬淑虔赶来，口里呢就念念有词，把口一吐，噗的一道黑烟喷出，就化为一网，里边啊出现了一颗红珠，有碗口大小，对着姬淑虔劈脸打来，砰的，可怜啊，姬殿下乃是文王第12个儿子，被这粒红珠哐的打下马来，风铃回头又一棒打死，带回军营向张桂芳报功。
张桂芳军营首战告捷呢，而西岐这边打输了，惨败人马进城向姜子牙回报。姜子牙知道西蜀前阵亡，闷闷不乐。吴王知道弟弟死了，也是难过哀伤。众将领咬牙切齿，愤愤不平呢。隔天，张桂芳大队摆开，指名请姜子牙出来答话。姜子牙说：“
哦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”
就传令摆五方队伍，两边摆列边龙降虎将，大阵众英豪，随他准备出城。那么到底姜子牙出城见张桂芳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那我们就下回分解咯，拜拜。